记得去年疫情刚爆发之时，大家都很紧张的在问，教会不准备关门吗？不准备换到网络上聚会吗？你看其他教会都已经停了。两个多月前疫情总算比较稳定的时候，大家又在问，教会还不打算为 open 吗？还不开始实体聚会啊？很多教会都已经开放了。这几星期那变种的 Delta 病毒又造成一些 concern 的时候，又有人来问我，教会还是照原定计划8月15全面开放吗？这样安全吗？要不要再等等，多观察观察？我想到很多人问我， When is the best time to go to Holy Land? 什么时候去圣地是最好的时间？我说 There's no best time, There's only worst time。 没有更好的时间，可能是更坏的时间。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我们是基于什么来做决定的？请问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家，神的教会，应该是按照什么的原则来做决定的？我们应该是按着什么样的依据来行事为人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来带动，也许是因为真的心里面很害怕，觉得很不安全，或是有些人就反过来的，挺有把握，有些人说信心满满，我没有任何顾忌，我什么都不怕，不同的感觉。或是我们常常是被别人带动的，被环境带动的，人家都关起来了，或是人家都开放了，或是政府说是可以安全开放的， CDC 都说安全了，可以不用戴口罩了，CDC 现在又改口了，说一定要戴口罩了。究竟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究竟神的教会做事情做决定是基于什么的准则？我们的生活的指南是建立在什么方面的呢？我个人的感受吗？众人的意见吗？专家的看法，还是世人的行动呢？我有时候开玩笑的跟长职们来说，如果当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迦南是99做民意调查的话，让大家来投票，我相信他们今天仍然是在旷野里面转圈。当百姓有的吃有的喝，打胜仗，欢天喜地的跟随着摩西走，一遇到没水没肉又被敌人追赶，就怨声载道，然后向摩西发怒，圣经说还要用石头击，想要把摩西打死。所以究竟是摩西借着神的话来带领百姓，还是百姓带领着摩西呢？我们人是善变的，我们人是自我中心，为自己考虑的，世界是靠不住的。我们基督徒神的教会在世为人，岂不是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也应该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看圣灵的指示，岂不是吗？今天我们的眼目是盯着屏幕，盯着新闻，盯着什么？还是我们专心去看神有什么话， 神有什么指示，圣灵有什么的感动吗？我们又好好的去寻求神的指引吗？还是我们看到众人做的大概都是应该这样就跟了吗？况且神往往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信徒身上有着不同的带领，很多时候别人认为要做或是不做的，并不等于我也该去做，或说我也不应该做。我们并不应该常找自己愿意跟随选择的对象或榜样来做我们行事为人在世的依据。圣经传道书第三章我们都很熟悉，对吗？那里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我相信这一年半我们都经历了。但是十一节提醒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 In His Time，按他时候 Not my time， 不是按我的时候，不是按我的分析、我的想法、我的感觉，甚至于我个人的信心大与小。所以当我们问教会究竟应该什么时候重开呢，弟兄姐妹，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要退一步问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教会一定要实体聚会呢？ Why do we need to worship in person？ 今天有很多人会 argue 说，一年多来我们在网络聚会已经证明一个事情，实体聚会可能是不必要的。就像公司已经证明你不一定要出现在公司，那也可以在家里面 work。啊，他们更列出许多优点来支持网络科技的好处跟强项，方便、省时间，也节省汽油，还有减轻交通的堵塞，减少这个碳气的这个排放，减少空气的污染，还有网络聚会可以让家庭有负担，或说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士跟长者们更容易参加。网络聚会也可以节省空间和地区的限制，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场地的容量问题。啊，我们可以只有有 WiFi， 时间配合的好，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同时出现，不管你住在哪个国家，不管是哪个城市，都可以同时来参加聚会。无可厚非，网络科技带给人各种的方便，省时省力，省钱省空间。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的好处，这些的方便，这种敬拜聚会的方式就是对的吗？就是合神心意的吗？就是我们很肯定那是圣经的教导吗？那姐妹，我能再反思一下，究竟基督徒，究竟教会在世为人，在世生活，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行动的时候，请问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如何确定我们目前所做的或是世人所做的是对还是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吗？ 就算有更多的方便，列出更多的好处，有相当大的效果，这是肯定的，就不等于说是一定是对的方法，或者是合上帝心意的方式。究竟在今天科技发达的时代，基督徒为什么还需要实体聚会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来找答案比较安全，我们还是应该以神的话，而不是大家的聊天对话分析，来做我们行事的原则和依据。让我们先低头在神面前祷告。主啊，圣经说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有一天都过去，唯有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今天我们充斥的就是世界许多的话，都是很多人的话，专家的分析，科学的话等等。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比那些更看得重，更信靠，更视为宝贝。因为毕竟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决意不跟随世界。虽然我们有时候所做的东西是冒险的，所做的东西是在人的眼光里面看是异类的，可是主啊，这岂不是有时候也是你把我们放在这里做光明之子，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做你的见证人吗？我们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透过仆人来说到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最初第一间在地上被建立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来了解有关教会的特质。我今天是讲教会我不讲外面的一些机构团体等等。第一，我们肯定的，神的教会是一个实体相聚的群体，它不是由个人组成的那这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刚才读三十七节开始就讲到说，那些人因为听了彼得的话扎心，不是怒气填心，是扎心，听到好像神借着你跟我讲的然后呢他是信，所以先信奉主名了，然后罪得赦免了，然后呢领受圣灵，就蒙神所召作为神的儿女，是这一帮人建立的。因此保罗就在不同的地方宣教，他不同的城市里面他就建立了当地的教会，无论当地的教会是在家中聚会还是在会堂或是殿中里面聚会的。因此不同的信徒聚在一起才是教会，一个信徒本身不是教会。请注意第四十四节，那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不是各处，天天同心合一的在殿里。那为什么是在一处呢？因为那是合一的见证，那所谓就叫团结就是力量嘛，这种凝聚的，这种是一种见证，是一种力量，它是力量跟团结不是在各处能够彰显出来的。合一同心是聚在一处才表现出来很多人说因为当时没有 internet 嘛对吗？那我只是想问，那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面赞美神，那个时候有 internet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就像耶稣说，我在父的家里面为你们预备住处，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在自己的住处里面呢就上网，然后在那边开这个赞美大会。我不敢说，你说呢？就是为什么今天呢如果又有什么游行示威抗议demonstration protest 都是聚众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因为 这才能表达合一，这才能表达团结。人越多就越有力量，越能传出一个你想要传出的信息，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特质是实体的，是团体的，不是个人的。而教会的见证和力量并不是分散在各处，倒是是都在一处。那信徒聚在一处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一同学习、团契、分享、祷告、敬拜、擘饼、用饭、交接等等。他们在一起是不但有活动，而且是有互动。所以从他们聚在一起做的活动跟互动，就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接下来的三点。第二，教会是一个发展关系的群体。这个由不同背景的信徒联合的团体，他们是共同生活，有生命的交流。这群人不单只是在星期天一同上网听一篇道，或是偶尔出现在周五的 home group 查经里面，或是说他很固定的就把奉献寄到教会来。圣经说他们还凡物共用，彼此交接，所以他们是互补彼此生活上的需要。交际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koinonia， 这个字呢往往被翻译成团契。那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团契，比较容易想到说我们一起查经啊，我们一起办 potluck 啊，我们一起出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我们有谁庆生啊，我们有谁做 baby shower 等等的。可是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 having something in common， 意思说是共有的。那我们相信共有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不是只有经济上面一同分享，这个共有的指圣灵，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在因着圣灵成为了神的儿女，对吗？所以啊，这个是有讲到一个亲密的，一个好像有血同血缘的这种的关系，有生命上面的联系。就连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个相连的，一个不可分开的一个关系。所以啊，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单单联谊或者联盟，而是关系。说我们信徒跟上帝的关系是天父儿女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就如同基督与他的信父的这个关系。那信徒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呢？手脚筋骨啊，是基督的身体，这都是圣经所用的字眼。请问大家，有意义有深度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呢？肯定是近距离。就像在家里面的夫妻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是近距离建立的。互动，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共同生活，生活的当中很多的接触、碰触、拥抱、亲嘴、拍拍肩、父母握手，很多身体的语言，很多足够能够接触来表达这种爱的语言，是这样来建立的。保罗、彼得都在他的书信里面强调啊，当时的信徒要什么啊，要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对吗？就连耶稣医治一些的人，像瞎子啊，像那个耳聋哑口的麻风的人，他有时候都要去碰触他们，来表达他真诚那种的爱、那种的怜悯、那种的关怀。所以如果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深度的关系，绝对是近距离，不是只是单单靠着在屏幕上面聚一聚、寒暄几句， 然后挥挥手而建立的。所以新冠病毒给人最大的打击，偏偏就是造成了这个出模的困难。本来关系是要这样来建立，但是当你在这种不可以做的情况底下，真的打击了许多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说，哇，以前呢大家都忙去上班啊，有多少时间聚在一起，觉得说一天都很快过了，可是现在每天在家里面碰面，真的觉得日子是挺难受的。甚至于我们也知道说，哇，疫情当中里面有很多家暴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们出来去挑个亚洲人来打什么，就是大家不晓得心里面又进入抑郁，又省了很多的愤怒都无从发泄，他就一定靠着一些的东西要去表达出来，刻意的不能碰触，强迫性的制造成无形的隔阂，也导致关系上的疏离，不一定是弟兄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跟上帝关系之间都有疏离。但是大家知道吗，这种关系上的疏离不能够碰触，其实制造成一种心理健康上的精神问题，叫做 touch starvation or touch deprivation。 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是也是 medical 这些的 physician 自己说的。这种叫做触摸的饥饿，它其实跟人的这个食粮的饥饿一样，就是说我需要吃却不能够吃，我需要要去有这种身体的碰触我却不能够的时候，因为害怕的缘故，你知道吗，其实是导致我们一些压力。好，我读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很惊讶，他说这种 touch starvation 造成 depression anxiety 焦虑，带来一连串负面健康的影响，包括心跳、血压升高、呼吸和肌肉的绷紧，压制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的几率，更导致失眠。我看到觉得有点觉得很大的讽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什么都不碰会使自己更安全、更健康，不被感染。如果这个 article没有骗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的顾虑反而影响着我们其他方面的健康，最终因为这种的焦虑跟张力在我们导致的压力，反而使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降低，更容易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好像一种反讽呢？前面已经说过了，正常良好关系的发展应该是近距离的，需要有一点身体上面的碰触的，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安全的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除非不相爱啦，不然相爱的人一定会喜欢实体聚在一起的，对吗？希望能够面对面一同做饭啊，吃，我们不是泛泛之交，不是陌生人的一种交谈。我们老中最能够体会这一点的了，因为我们谈生意，我们开会，我们交易，我们协谈，我们庆祝团聚，往往都是在这个餐桌上的一同吃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彼此的接纳，表示我们的那种的亲密的关系，表这个是建立关系的一个管道。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会满意跟自己的儿女终日只能够在屏幕相见呢？大家知道吗，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三分之二都是非语言的 non-verbal 的，我们的神情、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坐姿、我们的语气。可是这一年半来，我们在网络上面相见， 经常是关掉我们的话筒，关掉我们的摄像头，不露脸。我们听到声音有点反应已经很不错了，还能够期望看到什么非语言沟通信号吗？建立关系除了要近距离跟实体的这种的接触，另一个重要的管道是就透过彼此服侍，实际的关怀，而不是只是表面上面的嘘寒问暖而已。正如就在一个家庭正常的里面，彼此是透过一同有机会做点什么，一点的互动，那一点的配搭，你煮饭我洗碗啊、我剪草你倒垃圾，你帮我在外面里面新鲜、拿件我给你倒一杯茶啊、或者说你吸尘的时候我帮你一同整理啊、书架，都是经过这种的互动里面构成这个关系的分量的。那家里面是这样，那神的家当然也是一样。可是今天网络几乎只剩一种的服侍，就是话语的服侍。无论是分享意见，说几句安慰的话，发表自己的一些谬论，在上面叫主日学啊、聆听讲道啊、查经一些讨论，就是你 talk 我 talk 大家 talk。 我们没有其他的能够表达的互动或服侍，我不用给你倒水，也不用给你推门，也不能够不需要给你抱抱孩子，什么都不用，我就是用只能够就是用我的言语，也不用再给旁边的人翻一翻圣经，都没有了，这些全部都没掉了，通通都不用了，最后剩下就是话语。我相信大家在疫情当中里面，如果都有生病，都经历过那种不能够去看医生，只能够用 Zoom 跟医生见面，不能碰，不能触摸，不能把脉的这种情况底下，按照你跟他说什么来诊断我们有什么病的这种 frustration。我想如果再长期这样下去的话，最后可能身体都会出真的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圣经形容基督的教会就是一个身体，有手有脚，有圣灵赐下的各种不同的恩赐，可是如今在这种无墙网路的这一种教会情况底下，屏幕会有的时代当中，神的教会最后的恩赐只是剩了耳朵眼睛跟嘴巴的发育呢？那其他生命的方面，那种的系统会不会萎缩？因为没有发展的机会，那我们怎么可能同时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呢？教会除了是一个发展关系的这个群体，圣经更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一个敬拜赞美的团体，因为我们可以从42节跟47节那边看得出来，那不需要多解释了。我们蒙恩得救的信徒聚在一起，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敬拜神嘛。我们在敬拜赞美的当中，往往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音乐的，需要歌唱的，需要诵读的，需要那边祈祷来表达的。因此啊，在整个敬拜中啊，音乐的服侍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信徒也照样相聚，圣经说我们是在那里一起歌颂赞美敬拜神。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有一大堆的天使天兵啊，在高处里面歌唱赞美神。诗歌之美，音乐的美，除了旋律还有节奏还有和声，因此信徒聚在一起唱诗歌颂也是一种合一的见证。 正如音乐本身具有不同的声部，它会借着不同的声部产生和谐跟共鸣。诗歌不是只是用来听的，诗歌最主要是写来给唱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家都体会到，今天在网络上敬拜最大的问题永远就是唱诗那段时间。对我个人而言，网络聚会的唱诗很多时候我最不享受的，甚至说我可以说是一种惩罚，就是唱诗那部分。第一，只能永远听某人或是某个乐团在唱。第二，只有听的份，如果自己想要加入唱，还要先记得把自己的话筒给关掉。第三，常常有人因为忘了关掉自己的话筒，就造成了噪音，干扰到别人唱诗的时间。久而久之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发现大家都不怎么在唱歌了，我觉得大家都在听，也不一定很专心的听。因为实在也是，无论我大声唱、小声唱，甚至不唱都无所谓的，因为没人在那里真的在听嘛。我觉得很多时候一唱诗的时间就是大家忙别的事情的时间了，顺便看一看手机，顺便翻一翻预备我待会要讲的东西，所以就是播放音乐。可是如果实体敬拜的话，现场的敬拜，我们可以大声的、尽情的、拍手的、举手的来唱，我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部、不同美妙的和声。我不需要再在意自己唱的好听不好听，我可以陶醉在别人的歌声当中。当我看到别人举起手，我也情不自禁的就举起我自己的手。当我看到别人露出他的满足那种的笑容，我心中就分外的感觉到很喜乐。当我看到坐在我旁边那个人流着泪，我也不自觉的掉下自己感恩的泪。我听到台上的诗班那种颂声的时候，我在下面只说阿门阿门阿门。就算找四个专业的人唱弥赛亚神曲的哈利路亚，跟找百人诗班在那边唱，没得比的。但是如今在网络聚会，每到唱诗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大的感叹，顶多诗歌共赏共听，有时候干脆就唱完诗才送进来了。弟兄姐妹，你有这种感觉吗？你现在目前很享受每一次聚会敬拜那个时间，就是唱诗的时间吗？无论我们认为这个网络崇拜有多棒，有多么方便，有多少好处，我们要认清一点，这种 Zoom 的科技是后来在紧急的时候给人继续开会的，它并不设计用来敬拜神的。也许有人会 argue， 就说啊，现在很多都 live stream 啦，对吗？现场直播的，还照到每一个人的脸啊，聚会里面的情形等等等等。如果这是真的，就是我看到直播，看到每一个人在那边就很能够代表我的话，那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今天 一说到可以全面 reopen 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买票去现场里面看那个球赛啊，去那个音乐厅里面听歌剧啊，听音乐会啊，要看真人演唱啊，要搭飞机啊，到不同地方旅游啊，还要排队在餐馆里面吃饭呢。说实在，我们今天可以真的坐在家里面，透过网络都可以环游世界，什么都给我们看，什么都给我们听到了。为什么当这个日本的奥运因为有疫情爆发，变成大家只可以在网络看的时候，大家会感到有点失望呢？你知道有多少的运动员受影响？因为他们做得好与不好，没人喝彩，没多少人在那边去成为他们的鼓励。请问实体的经历跟感受真的可以完全用 virtual 这种虚拟的方式、模拟的方式、网络的这个提供来取代吗？正如我们认识到亲子关系，这种实体的相聚永远比这个 virtual 的 FaceTime 更有价值，不是吗？弟兄姐妹，你知道诗歌的能力不亚于神的话，因为很多时候诗歌是背后往往充满了神的应许、神的话。诗歌能安慰、鼓励、教导，甚至于疗伤。但是目前透过网络所能提供的诗歌敬拜，我们的感觉是如何呢？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被触动、受感动吗？我只记得很多人都说不晓得为什么坐在这边敬拜，人家一唱诗眼泪就哒哒哒哒哒。我不知道上一次你因为在这个网络相聚的时候，因为听过什么诗歌眼泪掉下来是什么时候。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跟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的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诗歌不只是对神而唱，诗歌更是彼此对唱，是有彼此教导、鼓励、劝诫的作用呢？最后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看到第四点，教会是一个实行圣仪的群体。虽然在教会的历史演变中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圣仪，然而今天保守的基督教里面只存留了两个最基本的圣仪，这个也是当初我们看圣经第二章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们也实行的，就是受洗跟擘饼这两个。什么是圣仪或者圣礼 sacrament？ 那当然一些的教派认为说，哇，透过这一个什么那个东西真的就能够有神的恩宠。我们所相信的是借着祷告，我们的圣仪预备人来领受、接受神的恩典和信仰。这个圣仪是有教导也有纪念的这个意义，是无论是受洗无论是擘饼，都是见证神的救赎和赦罪在人身上的恩典。那既然它是一个见证的圣礼，就必须要透过实行才能够得到的，是要透过众人相聚在一起的参与才变得有意义的。这两个圣礼你看看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各种的记号，喝的、尝的、闻的、触摸到的，甚至于是泡净水受浸，那个水捡到你的身上，它全部就是感官里面，是不能够用 Zoom 来代替的。自从疫情开始之后，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婚礼、丧礼 今天接下来就有一个毕业礼，通通都强迫受限。对今年这结婚的新人、毕业生、上世亲人的家庭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打击啊！因为既不能与喜乐的人同乐，也不能够与爱哭的人同哭，那也是圣经的教导。顶多问两句，屏幕上寄个卡片，就是这样了。疫情之间，什么程序都要简单，都受时间限制、人数的限制。就算真的最后只能用 Zoom 啊来观礼，不能够亲身去祝贺，不能够碰杯，不能够安慰，不能够拥抱。教会举行敬礼也受到同样的影响，只可以用浇水来代替泡水，只能在 Zoom 上面分享见证。每个月举行的波饼更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挑战。哇，不能够实体在一起，就只可以在家中举行。很多人可能也家中里面很长时间都没有波饼了。有些教会开放了波饼的时候，拿着一块饼，我们都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我们同意擘开。但是到我们要去领受的时候，发的都是那种已经一次性的个人包装。我看到就是我说的跟我做的是有矛盾，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用什么东西要来举行这两个从耶稣时代就一直教导我们的圣礼的？弟兄姐妹，很困难呢。我们想，真的有那么大的风险，有那么不安全吗？谨慎是必须的，会不会过度呢？其实我们除非寸步不离家门，不然的话，我们只要一出门，说实在，我们都是每天面对的各种风险的可能性。我们去这一个的加油站拿起 pump 来加油，我们去银行里面，我们要去按钮输入我们的密码在 ATM， 我们进一些的地方，甚至包括餐馆，它不是自动门，我们还是要推还是要拉。我们去中国超级市场里面，就是人选我挑选蔬菜等等水果。我们去公园走得累了，休息一下，要坐下一张公众的椅子上。我们带孩子去打球、去游泳。我们只要一到公众的场所，岂不是都有风险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神的教会会比其他的公众场所是更有风险，一定是更不安全呢？其实公众场所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是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我是觉得说是有所不同的。我想说，如果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都是平安的意念，说当我的心那么不安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不是来自神的。那是怎么来的呢？我是受了什么样的一些的影响呢？搞不好可能是来自我们的仇敌，因为他就是希望牢牢抓住我们心里面能够盘踞的地方，给他留的地步，所以因此在那里就非常影响着我们。所以约翰提醒我们，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那个大。我们的州长跟一些的政客也曾经有这样的认同，不知道他也没有经过什么样的一些的证明，科学的证据，他就认为 教会的聚会的风险啊，甚至于比一些公众场所啊，酒吧或说哪赌场那里都更危险，所以就限制了。结果后来就被推翻了。二月份，联邦政府说没有这个证明，说为什么就是零零的要针对教会跟某一些的场所呢？可是事实归事实，我们心中里面依然忐忑不安。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心中的忧虑、害怕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说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平安是来自于基督耶稣的，不是政府的报道，而不是说或是教会里面啊的保证你什么东西，或是说我自己个人是非常警惕的这种防御操，是因为耶稣自己说的，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焦点是，主啊，我希望常住在你里面，你常住在我里面，因为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把这个拿去，我就有很多的害怕了。幸福自在人心，这个跟事实没关系的。你觉得他们应该很幸福，但是他们活得很不幸福。同样，平安也自在人心，这个跟环境、事实、数据不一定有关系的，而且也不是你有平安就等于说我一定有平安。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不安带到主的面前。教会是神的家，里面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彼此相爱、彼此认识的。我们不应该认为神的家比其他公众场所地上是更为不安全。我们好不好学习把我们的忧虑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主顾念我们。我们信靠的并不是环境，我们所信靠要向人说我是信靠上帝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认为现实网络聚会有多么的棒，解决我们很多的疑惑跟恐惧，多么方便，有很多的好处，甚至很安全，然而我们要问的，这是神的心意吗？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吗？况且Zoom上面的聚会虽然很多方面很优胜实体的聚会，可是一年多以来了，这种方式也让我们慢慢渐渐变得没有自律，随便、懒惰、麻木、失去感动、聚会不专心。这种在屏幕上面的二维空间的体验，会比在教会里面实体的敬拜有吸引力吗？我想不是，它可能更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集中力。我读过一段反讽信徒目前晚上敬拜的评语我来念给大家听。那个人说，那些认真敬虔朝拜神的人，也不能只打开电脑或手机屏幕，坐在沙发上面拿着咖啡，翘起二郎腿，关起话筒和摄像头，只听着领事者唱歌、讲道者发言，然后欺骗自己，我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那位圣洁永生的神。他说在数码空间里，他们好像近在眼前，实际上他们却远在天边。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离我甚远。所以弟兄姐妹，重点不是方便不方便，重点是什么使我们更加的投入。 Not convenience but engagement。 教会究竟有哪些部分不能够在线上让我们取得的呢？我认为这几样：全体的氛围、彼此的互动、合一的见证、 面对面的服侍，真切的归属感。实体敬拜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它见证我们生命里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它让信徒甘于做出有点牺牲性的选择，愿意承担合理的风险，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的旨意和保护，而不是仰赖我们自己跟环境所能够给我们的保护。所以当有人问教会什么时候重新开放呢？弟兄姐妹，这并不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是时机的问题。这并不是教会开不开的问题，这是你肯不肯来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安全和利益的问题，那乃是教会或神国的问题。这个不是说都安全吗？那个是我要克服惧怕的问题。我最近听到有堂英文部的消息，我心中流眼泪，我很感恩，我又很感动，因为他们是英文部的，所以是华人第二代，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信主的子女。他们在教会因为疫情封锁之后，今年二月他们就开始了在停车场里面的户外的这一个的聚会，复活节受浸来了200人参加。六月当宣布可以解禁，七月份他们就开始室内的敬拜，第一次170个人参加，还不包括婴孩跟孩童。第二次又增加了20多位，最后大人小孩还抱着 baby 来参加的人240人以上。早上9点聚会，一些同工8点就结束来，就来准备。神大大祝福他们。他们第二代的牧长以身作则，殷勤摆上，有时候比较他们的上一代还领先。他们当中有超过10位都是医护人员，也有医生。来参加的会众当中里面也有孕妇，我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热忱、他们的榜样感谢天父。我并不是说人家怎样我们就要怎样，我只求神给三国同样渴慕的灵、盼望的心、坚定的意志。真的鼓励大家8月15回来教会敬拜，我们会绝对遵照 CDC 的建议，我们都是戴着口罩的，我们都会洗手消毒，也尽量保持距离。 That will be our homecoming， 让我们身历其境，置身其中，欢天喜地的向上帝来敬拜。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总是在这些时刻讲这样方面的劝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不一定是很多人想要听的。但是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感动，我忠于你的感动，我知道你是信实的，世界人环境都是变来变去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让我们身历力行去见证，不用我们的嘴巴去跟人说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求主自己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每一个要来敬拜的人所说话。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